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昨天的节目我跟大家连续的讲了一段啊，关于这个俄罗斯和美国最近交换的一些战犯或者囚徒的这些事情。这个事情呢一般大家都不是太注意啊，但是呢我在这里特别讲讲，那事情是个蛮大的事情的。这次交换呢，美国呢这个是得到了俄罗斯放回来的16个囚犯，那么另外美国呢是释放了8个俄罗斯的囚犯。这些囚犯呢来自不同地方，俄罗斯抓的西方的囚犯一共16个人，其中有3个是美国人。而这个美国方面放的呢，这些人呢基本上在各个国家，有关在美国的，关在德国的，关在波兰的，关在挪威的，和关在斯洛维尼亚的这些囚犯。那么这个8个换16个就换回来了。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32岁的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Ivan Koshkovich， 他当然是一个俄罗斯的移民的后代，但他是美国人。他呢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帮这个华尔街日报到俄罗斯中部的乌拉尔山脉的叶卡捷琳娜堡，去那里呢去访问一些人，去了解俄罗斯的这个乌克兰战场上打坏的坦克车怎么送到叶卡捷琳娜堡附近的坦克工厂进行维修的事情的这个故事。那么这件事情当然被俄罗斯作为间谍，那么就把他抓了。抓的时间是2023年的3月29号，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有400多天了。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这个白宫方面经过多方的这个了解呢，这个人呢，他不是一个间谍。那么这个整个事情呢，有几个人经手，那当然一个人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据说是从肯尼迪总统以来这个美国的白宫用的最年轻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说他的权力呢有点接近理查尼克松时代的亨利基辛格啊，这个人能干的。那么他呢就已经确定了。那而这个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在争取这个人质，也就是说这个格斯科维奇释放的呢，那是格斯科维奇的妈妈，他的妈妈叫埃拉格斯科维奇。埃拉格斯科维奇呢是在列宁格勒，在圣彼得堡长大的，跟普京其实很像，并且对苏联呢了如指掌，作为移民也是个犹太人，这样呢现在住在费城一家人。那么他呢通过自己的这个了解，通过他了解俄罗斯的各种网络，他最终查到呢他的儿子格斯科维奇呢是怎么被抓的。那从并且呢他也就密切的向这个沙利文呢报告。那个我们知道埃拉，也就是这个被抓的格斯科维奇的妈妈，他呢这个曾经在波兰担任过打仗的时候的护士，二战的时候他治疗过大量的这个大屠杀的幸存者，而他自己的爸爸是一个苏联的军医，1945年抵达柏林。那么他帮助儿子，他其实是有具有非常强烈的决心，也有足够的智慧。所以说这个我们说格斯科维奇被释放，他妈妈的功是不可没的。那么当然美国的这件事情呢是已经开始了解了，格斯科维奇被捕的消息出现在 Joe Biden 美日的简报里面，而中央情报局的总部的分析员也进行了公平的这个检查，以确保他没有以某种方式与美国政府工作。后来呢查得干干净净，他的确跟美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这个美国政府呢这个腰板就硬了。很快调查结果就出来了，认为格斯科维奇呢被正式列为非法拘禁。这样呢就让一个联邦机构呢开始接受这个案子啊，这个案子呢就是人质事务的总统的特使，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卡斯滕斯，罗杰卡斯滕斯。但是呢这个人和埃拉接触，说他想办法要去换人质等等，但是埃拉看这个卡斯滕斯呢发觉他是个很低阶的工作人员，只是在边缘的工作，和总统很少见面，和权力机构关系非常淡，所以呢他不能靠这个人。所以埃拉呢就看知道整个事情最重要是这个杰克沙利文。杰克沙利文呢是一位更加谨慎的精于算计的这个职业的政策的制定者。沙利文 我们说了是肯尼迪内阁以来最年轻的国家安全顾问，是尼克松内阁以来，那就是基辛格以后最有权势的国家安全顾问。那沙利文自己也曾经半开玩笑的说自己是地球上最理性的人。那么沙利文的工作就开始放着各种被非法拘留在海外的美国人家属寄来的这样各种各样的明信片。那么并且呢，他的几位调解员呢都对沙利文对每个案件的这个报告。沙利文呢对案件不带任何的感情，但是呢他们都用同一句话叙述他解决这个决策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分析问题做得不好。沙利文呢就现在开始要分析怎么办了。沙利文经常抽出时间来解读这些绑架者和类似国家谈判的道德的考量，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这么复杂。白宫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一个直截了当的信息，格斯科维奇不是间谍，必须立即释放，这是白宫放出来是坚定的，俄罗斯铁定了他就是间谍，因为他到叶卡捷琳娜堡去访问关于坦克修理厂的工作的问题，那就是间谍。按俄罗斯任何这种消息都属于间谍的。这个那个月啊，我们说这个是2023年啊，这个5月份，这个作为总统的人质交换的一个特使就是卡斯滕斯，他到了这个 Georgetown 啊，到了用这个地方呢定的一个座位，他到那个地方呢去见一个不寻常的客人。这个客人呢是一个保加利亚人，叫格罗泽夫啊 ,Christo Grizov。这个人呢是个保加利亚的记者。他在柏林谋杀案以后呢，他揭露了克拉西科夫的身份。克拉西科夫就是俄罗斯想换回来的那个杀手，我昨天说了，就是普京的保镖派到柏林的公园里面戴了假发，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一个逃离了苏联的车臣的领导人在公园里打死，就是这个克拉西科夫。这个人的身份被暴露的话呢，是这个保加利亚的记者叫格罗泽夫爆出来的。那么格罗泽夫这个保加利亚人呢，是世界上调查俄罗斯秘密行动的最顶级的调查员之一，他被俄罗斯通缉，他住在美国。所以呢，这个 Customs 呢就约他在美国的 Georgetown， 在这个地方呢就见面在吃饭。那么那位记者啊，格罗泽夫啊，就拿出一张餐巾纸向卡斯滕斯列出了两栏俄罗斯囚犯的名单，就告诉他美国可以用这些囚犯交换这个格斯科维奇和被囚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惠兰。在卡斯滕斯的计划里面呢，重要的也不是格斯科维奇，而是格罗泽夫的最亲密朋友之一，也是俄罗斯最著名的意见人士纳瓦尔尼啊 ,Alexei Navalny。纳瓦尔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反对党的领袖，被俄罗斯抓住了。2020年纳尔瓦尼呢由于神经毒剂中毒被陷入昏迷啊，他在西伯利亚坐飞机回俄罗斯莫斯科的途中啊，这个裤子里面发现了毒药啊，就本来就在飞机上毒死，没想到那个航班俄罗斯的航班不知道这个俄罗斯政府想毒杀他，把飞机临时停在西伯利亚的医院做了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治疗，好了回来最后把他抓了。所以呢，对于这个记者啊，这个保加利亚记者啊，克里斯托格罗佐夫格罗泽夫，他最希望是能够把这个反对党领袖纳瓦尔尼要把他换出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格罗泽夫说，我们愿意这个帮忙，而柏林方面愿意释放这个杀人犯克拉西科夫换取这个纳尔瓦尼，但是呢名单上其他的俄罗斯囚犯呢并不重要。那他说呢，但是把这个纳瓦尔尼和这些其他的美国囚犯合起来做成一个大案子一起换回来。格罗泽夫对这个拉斯滕斯啊说，问题在于美国和德国其实都彼此相互认为更愿意推进这种道德上的复杂的交易，德国愿意的。那么这个格罗泽夫这个保加利亚记者说，他曾经帮助过说服希拉利克林顿游说德国政府阐明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但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过去一年了。格斯科维奇呢被捕以后没多久，前 Google 的前首席执行官这个埃里克史密特曾经和拜登交谈，并且解释说德国愿意为纳瓦尼交换囚犯。格洛泽夫告诉卡斯滕斯，他说这是一条途径，而卡斯滕斯呢就将这个想法呢就交给了布林肯和沙利文。但华盛顿和柏林一想到释放一名职业杀手就会感到犹豫，因为这个职业杀手普京的亲信到柏林的公园，在光天化日之下枪杀一个车臣的领导人，所以他们说这个事情有疑虑，会对我们政府造成负面形象，所以要想出非正式的方式来推动这个进程。那么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呢还联系了柏林的外交部长叫做普罗特纳，讨论呢是不是能够换几个人，其中包括这个俄罗斯的反对党的领袖纳瓦尔尼。普罗特纳就警告，他说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普罗特纳承认将向德国总理舒尔茨提出这个建议。舒尔茨在接到这个建议以后呢，当月就和高级助手呢讨论这件事。德国总理舒尔茨说，将这个克拉西科夫释放给纳瓦尔尼在政治上很困难，但是是可能的。舒尔茨曾经在2020年见过纳瓦尔尼，俄罗斯这个反对党的领袖，他告诉助手说，纳瓦尔尼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他真勇敢，普京要通缉他，他还跑回俄罗斯去参加大选，最后呢被普京呢抓了起来。那么但是呢，释放这个克拉西科夫，也就是这个杀人犯，俄罗斯杀人犯，就意味着推翻德国政府律师起草的反对交换的法律的意见，所以柏林政府也难做。柏林需要的是政治庇护，要保证德国的超级大国美国提交正式请求，那个让美国出面说交换，德国不吭气。为此呢，为了保持谈判实力，俄罗斯呢没有办法知道这个总理对释放普京的杀手态度有多么开放。其实德国是想说我愿意放，但是呢德国的律师公团不愿意放，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得让美国啊这个出面说要放，是盟国嘛，用这个方法。那么就在那个月啊，舒尔茨的幕僚长叫 Wolfgang Schmidt 在距离谋杀现场1英里的办公室会见了一群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和编辑，就传达了这个消息。他讲话讲得更隐晦，他说这件事情对我们可能不容易，就对德国，但是并非不可能，那就是说美国老大你开。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个格斯科维奇是被抓的这个记者的华盛顿日报的记者，他的妈妈埃拉格斯科维娜应该叫做，他呢就想办法去努力了。我们知道格斯科维奇是被关在莫斯科郊区的列沃尔托沃的这个监狱里面，列夫尔沃托，每天呢单独监禁23个小时，放风1个钟头。那么格斯科维奇不在牢房的时候呢，就会被叫到首席调查员希日尼亚克的这个审讯室，他根本没有办法和美国大使馆官员见面，因为他是个美国人，但是不能见面，他只能通过这个审查的信件和外界保持联系。那有一个在非洲被拘留的记者告诉他，永远不要吃这个腐烂的食品，养成规律的生活习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持自己的住处一尘不染，就是你要 stay away from 那些 rotten food， 因为那些东西会拉肚子，不会治你的。格斯科维奇被关了以后，他在4月份就寄出了第一封信，2个月，是手写的俄语，说妈妈，我正在努力写作，也许最终我会写出一些好东西。最后说，我们很快就会见面，写信给我吧。这个母亲艾拉每周也给这个儿子写信，那么并且呢互相讲到一个家庭在俄罗斯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到苏联反犹主义这个运动当中能够这个家庭能够幸存下来的历史，表示现在轮到我们了。那么这个去年2023年的4月份白宫记者晚宴上，这个埃拉这个格什科维卡啊就被请到去了。他在白宫记者宴会上呢，这个妈妈埃拉冲到 Joe Biden 总统的面前，握住他的手恳求他，只有你能够把我的儿子带回家。到去年的6月份，埃拉和他的丈夫米哈伊尔前往莫斯科参加儿子的上诉听证会，他无视这个美国的 FBI 告诉他们可能会逮捕的警告， 法庭摄像机拍下了一段简短的对话，妈妈站在那个玻璃笼子的儿子的旁边，格斯科维奇笑着斜着头，艾拉告诉他写信要多加小心，他说他一直在取笑我，他总是那样写信的，有些不关心。为了证明儿子是良好的品格，艾拉同意接受审讯。他独自一个人在等候室，看到大家在一块有色的玻璃后面是看他，然后他被带到儿子的审讯员西日尼亚克的办公室。艾拉在他的绿色的羊毛衫上别了一个大徽章，释放埃文。那么对这个母亲艾拉的审问时间长达四个钟头15分钟。这个西日尼亚克说科斯科维奇在大学里被招募为间谍，艾拉说不是的。那当艾拉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呢，米哈伊尔说他已经待了四个钟头，担心他被抓了。那么他们从莫斯科回到美国以前呢，这对夫妇又被拦下，在俄罗斯被要求上交护照，他们的俄罗斯签证被取消了。那么但是这个妈妈还是努力的，在释放这个格斯科维奇的运动在美国开始慢慢的开始扩展，时代广场十层楼高的数字广告板上，以及纽约大都会队和阿森纳运动场的这个横幅上，都可以看见这个科斯科维奇的这个身影。这个埃文这个格斯科维奇是阿森纳的球迷，在美国联邦的参议院两党领导人都要求释放他，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议会也支持要释放他，美国和欧洲各地记者的西装外套上都写着释放埃文的字样，这就变成了国际事件。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23年6月，俄罗斯又抓了两名美国公民，其中包括一名记者，自由欧洲电台的编辑叫阿尔苏库尔马舍娃，也是一个俄罗斯人，但是入了这个美国籍。后来呢，说他这个传播有关俄罗斯军方的虚假信息。那么 Joe Biden 在7月份发表看法，他告诉记者说，我对交换囚犯持认真态度，我会尽一切努力释放被非法关押在俄罗斯和其他任何地方的美国人。到了2023年9月，华尔街日报的出版人拉兔帮助这个埃拉母亲啊进入大西洋理事会的智库，在曼哈顿西普里亚尼亚举办的晚宴啊，认为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拉兔是大西洋理事会的董事会的成员，拉兔尔的计划是挡住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当时埃拉正在查看大使的照片，他抬头就看见了德国总理舒尔茨。那么这下呢，就是由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拉图尔是安排的，让他在那里看，就等到德国的总理走过就挡住他。这个埃拉呢就马上跟舒尔茨打招呼了，说你请你啊帮我们解救儿子。舒尔茨立刻就明白是谁，他不得不迅速离开。舒尔茨说，我们正在提供帮助，我们正在做一些事。这个短暂的会晤啊，让这个母亲埃拉呢是感到很困惑。他呢就把这次会面见到舒尔茨的会面传达给那个特别人质交换的那个负责人嘛，喀斯滕斯。喀斯滕斯呢就像保加利亚记者格罗泽夫就询问了舒尔茨的电子邮件的地址，那么这个要想办法联系。喀斯滕斯有一个优点，他会讲德文，他在那里这个工作过，所以呢他就开始想办法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没有诚意。10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致电德国外长这个普罗特纳，德国政府内部呢没有达成共识，愿意把手头的杀人犯放出来交换美国的人质。那么德国外交部长和其他的政府部门呢心存怀疑，这个柏林呢希望美国正式提出合理的要求，就是美国你要开口啊，德国不能说我要换啊。但是华盛顿呢，这个美国白宫呢，他是一直在看，他也想办法换一批人啊，到底要换哪些人，所以也有些拖拖拉拉。对于这个母亲埃拉来说呢，华盛顿毫无诚意，所以呢他想办法要做一个新的一个新闻。他叫到美国的比较右翼的一个电视新闻网，这个 Fox News 那就讲话。他呢就说，已经250天了，埃文还没有回来，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没有做到。那么这件事情呢传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通过美国新闻呢对白宫呢产生了压力。那么 这个，并且呢，俄罗斯外交部说，美国政府呢，这个实际现在已经打开了扩音器，美国支持这个格斯科维奇的行动事实上正在淹没他，并且摸黑他。也就是说，你不讲还好，一讲呢，我们就觉得格斯科维奇呢就是一个间谍。但是莫斯科他也有很多人在西方被抓，他慢慢开出价目了。自从两年以前的俄乌战争开打以来，普京很少接受提问，但是终于在去年的12月的年终会议上面面对了媒体。纽约时报当时有一名记者，也是格斯科维奇的朋友，提出了一个没有经过审查的问题，为什么埃文格斯科维奇没有被释放。普京就回答了，他说他不知道几个月前逮捕的那个记者的详细的信息，说你的同事是奥地利机构的，然后针对 Joe Biden 的政府发出了一条神秘的信息，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解决方案，但我再说一遍，美国方面必须听取我们的意见，并且做出适当的决定，一个也让俄罗斯方面满意的决定，也就是开名单了。柏林和华盛顿显然已经领会到其中的潜台词。当这个沙利文再次询问德国外长是不是可以将克拉科这个克拉西科夫，就是那个杀人犯，摆上谈判桌呢，这个德国外长是可以的啊。这个说现在呢还不行，但在柏林呢，舒尔茨已经采取行动。他告诉这个内阁成员说，他最终会收到美国正式的请求，涉及到克拉西科夫的交易，无论有任何的疑虑，我们呢这个要想办法，这个能够把这个人帮助把美国要的人换回来。但是德国的外交部长贝尔伯克，他担心释放克拉西科夫会招致绑架更多的人质。但布林肯呢和这位女外交部长进行长时间的交谈，说里面有道德的逻辑。好了，到了2024年的元月份，这个妈妈艾拉飞到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她呢找寻了一个机会和德国总理舒尔茨的幕僚长这个舒密特这个来聊这个会谈，请求帮助。这个施密特呢，他有沉默了一下，然后呢承诺要提供帮助。同一天，这个舒尔茨、施密特和 Joe Biden 通过电话讨论了在白宫开会。2月2号就开始了，舒尔茨告诉拜登，为了你，就是为了美国，我们愿意把手头这个俄罗斯杀手呢去作为交换，这就是进了一步了。这个整个过程就出现了一个变化。我记得今年的2、3月份，我跟大家做过一个特别节目，就报道了这个美国一个很重要的记者 Tucker Carlson 去访问了普京啊，那个讲话我跟大家还曾经做过一期单独的节目。那么普京呢接受了这位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的采访要求，在莫斯科接受专访，还讲了4个钟头的话。卡尔森告诉驻京的助手，他们计划在采访这个期间呢要求普京释放这个格斯科维奇，如果一切顺利，他说他希望这个格斯科维奇能够和这个卡尔森坐他的飞机送回家，那么说这个是有用的。那么他和普京谈了2个钟头的话，快结束的时候，卡尔森呢就强调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个家伙不是间谍，他是个孩子，他被当作人质交换，也许呢俄罗斯这样会做会有这个损伤自己的这个面子。那么普京呢表示反对，但是呢普京马上就跟这个卡尔森呢开了一个价码，说呢他想要遣返的人员就是美国在服刑的人是在美国的盟国，就是讲那个在德国的杀人犯，普京点名要这个人。采访结束以后，普京带着卡尔森参观了克里姆林宫，参观到午夜了，半夜12点钟，电视台的这个访问者啊，就是这个卡尔森呢，又把问题转到这个格斯科维奇身上。那个普京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对你有害呀，这个问题出在华盛顿呢，不出在我们的莫斯科啊。那么普京说，美国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把他带回国。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采望播出的当天，采访啊观看量到了2亿次，我是属于其中一个，从头到尾把卡尔森访问普京的这个看完了。那么当天舒尔茨飞抵华盛顿， 立马就直接到椭圆形办公室，没有记录员，也没有助手。他和Joe Biden长达了一个钟头的讲话结束的时候呢，两个国家的领导人正式达成一致，两国呢是把这个俄罗斯在德国被抓的杀手克拉西科夫作为核心的协议，释放，要俄罗斯释放纳尔瓦尼，释放这个格斯科维奇和前海军陆战队的队员惠兰啊，就释放这些人。那么几个月以前，纳尔瓦尼的想法已经传到普京的耳中了。俄罗斯寡头罗曼这个阿布拉莫维奇一直是要求会见美国的这个人质交换领导这个卡斯滕斯。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事件发生以后，这两个人，也就是俄罗斯的寡头阿布拉莫维奇和美国的人质交换的总管卡斯滕斯，就都到了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在那里会见。那么卡斯滕斯正式的第一次就提出了我们和俄罗斯换囚徒，包括纳尔瓦尼。那么这个会见几周以后，阿布拉莫维奇发来信息说普京持开放的态度，那么就白宫的要求这个想办法告诉的这个俄罗斯，我们愿意换。2月16号啊，这个今年的美国和北约盟国的政府的首脑高级安全顾问还有这个高级情报负责人都到达了德国的慕尼黑，参加了安全会议。 FBI 的局长这个 Christoph Ray 也呢就知道准备换人了。格罗泽夫这个保加利亚的记者也来到了慕尼黑和德国官员会面，那么正式了解就推动事情的发展。但是呢，突然间纳尔瓦尼呢就在俄罗斯监狱里面死亡了，年仅47岁。现在大家都是怀疑在换以前俄罗斯先把他杀了，所以俄罗斯啊对反对党下狠手。克里姆林宫从来没有解释过他为什么会死。这个在这个事情出现以后，这个妈妈这个埃拉和他的爸爸米哈伊尔当时呢就到华盛顿参加白宫的简报会，那么就看了一看，那么交换的核心问题现在都失败了，因为纳尔瓦尼，美国最想换的反对党领袖，已经在监狱里面死的了。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低着头，避免和大家用眼光接触。那么一直呢都没有办法说，因为埃拉说纳尔瓦尼不可能换出来的，美国呢执意要换，结果呢就真是换死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还是继续谈判，虽然纳尔瓦尼死了，但是还有一些美国希望换回来的人呢。那么到了今年啊，2024年的5月份，德国的联邦情报局又开始了俄罗斯的谈判的渠道，提出条件说，如果你们要我们放这个克拉西科夫，柏林呢这个希望俄罗斯释放尽可能多的政治犯和面临严厉判决的德国人，那么提了这些事情。那个这个妈妈埃拉呢，她又参加了白宫记者会的晚宴，又和这个Joe Biden见面。那么大家呢就说这个事情必须推。那么这个其实大家担心不但是俄罗斯出尔反尔，也担心德国方面出尔反尔。那么在6月到7月份，美国的情报官员在中东各国首都和俄罗斯同行会面。虽然在两国是没有正式的交流，但是还是见面。在德国谈判代表呢也参加了这样各种的会议。在今年7月份的北约峰会上，沙利文抓住机会和美国要求释放俄罗斯间谍的欧盟盟友呢私下交谈，他说我们快做到的，你们做得非常好，那计划就制定了，就说西方抓的俄罗斯的人都统一放，一共8个人，美国包括，那么俄罗斯呢必须放这个18个人。最终达成的协议的规模呢是史无前例的，协议呢涉及到几个人，主要是拿这个记者格斯科维奇和这个俄罗斯的德国杀人犯克拉西科夫来交换的，另外还有2名被囚禁的记者，俄罗斯的政治犯，4名德国人和来自斯洛文尼亚、挪威和波兰的这个真正是卧底的间谍。那么中央情报局局长第一次亲自的到交换地点，在这个土耳其的安卡拉和土耳其情报机构谈了这个事情，那么很怕搞坏。那么到这个事情最后呢，这个埃拉这个又去见沙利文。那么这一次呢，这个沙利文就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呢，是正面的看着他的眼睛。哎，这个埃拉就知道了这个交易即将来临了。这个俄罗斯将他的儿子的审讯期缩短为3天，他懂了。7月19号，这个埃拉彻夜未眠。 那么直到看到儿子被定罪的第一张照片，他站在这个挤满人的这个叶卡捷琳娜堡的玻璃箱里面，憔悴疲倦。法官呢判处他16年有期徒刑，他无动于衷的看见。那么这个估计他妈妈知道这个已经做出来了。那么俄罗斯他是需要完成最后的几项仪式，处理这个俄罗斯最著名的囚犯，一直说他是间谍，他又不是间谍，但是呢还是要他判的这个，要他写这个东西。那并且呢允许这个被抓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记者呢能够把他在拘禁期间写下的信件，还他正在起草的一本书可以带走啊，但是呢还有一份他要签的就是赦免请求，这个文件呢是写给普京的。那么所以呢格斯科维奇呢在这个里面呢就填满这一行啊，就是希望呢这个普京呢能够把他释放。但是他最后还加了一句，他说我释放以后普京是不是愿意坐下来接受他的访问。好了，把这段故事讲完了，就有了我们这个七月底的这个戏剧化的一幕，18个被俄罗斯抓的这些人，包括这个格斯科维奇被放回了美国，美国总统拜登到机场欢迎，而同时呢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杀人犯这个也被德国释放回到了莫斯科，这个普京在机场欢迎，这就是换囚的故事。好，谢谢大家的收听。